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自以为是 Inside Out 播客。本期嘉宾是一名推特上的网友，就是一期比较随意的比较自由的聊天内容。那先请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大家好，我是推特上的网友，我的推特的 handle 是小波 forever， 这个 four 是阿拉伯数字的 four， 1234的4。谢谢。
我会放在文案里。我们或许可以从女权话这个话题开始。
好啊好啊。
我觉得我的女权启蒙其实是听播客吧。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听到像随机波动啊，小声喧哗那些女性主持的播客。我最开始还会觉得他们总是在聊一些和女性有关的话题，我会觉得就有些很烦，很重复。然后之前我也是那种非常温室里，非常在自己的泡泡里，也不了解，就是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那种心态。然后也就是听了一些播客，然后也是我看到网上的很多内容，看到大家发的一些包括社会议题啊、社会新闻啊，才慢慢意识到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再会自己去找一些更多的有针对性的，主要还是播客来输入。对。但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对这些还在摸索学习的状态。那你觉得女权这个话题对你来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我认同？
很早了吧，我觉得是我大学快我应该是刚入大学没有多久，我就了解到这个词汇，就是这个女权主义这个词汇是在豆瓣上看到别人说的。然后但是我在那之前其实我觉得我就是有这样子观念的人，就我觉得就是应该平等啊，就是男性和女性就应该平等啊，然后这个社会里面就有很多不平等的这些事情。然后我是在大学时候看到豆瓣上有人在讲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讲的时候，那个朋友他有点酷，他就说啊，这个女权现在就是有很多污名啊，然后怎么样应该去拥抱这个名字啊之类的。然后我一听觉得好有道理啊，就是觉得说到自己心坎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名字好像我也可以去拥有它，就是我也可以认同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认同自己为女权主义者。对。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要说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的话，我就不太有底气。你觉得要怎样才可以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我听到这样的观点还觉得还蛮可爱的。因为我之前听到我一个好朋友他也跟我这样说，就是他的观点对我来说我觉得就非常女权，就他觉得就是现实社会中有很多对女性不公平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说我也好像不特别有底气能够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就好像我对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不是很大，所以我就没办法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我在这方面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就所有人都应该并且可以是女权主义者，就是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多深奥的学问。就我觉得就像我认知自己为 gay 一样的，就是那我读了大学或者没有读大学，或者我读了 PhD 或者我只是高中毕业，跟我要不认同这个身份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女权主义就很简单，就是你支持男女平等，你觉得这里这个社会中有不平等的，你其实就可以认同自己为女权主义者。就我是比较主张说所有人都先来熟悉一下这个名字，然后不要那么污名它，然后再说。我是这样觉得，就大家都可以认知自己为女权主义者，哪怕那些就是在微博上可能被大家骂成田园女权那些人，我也觉得他们就是女权啊，他们觉得自己是女权那就是女权，那也没有问题。
那你提到你自己自我认同身份是 gay， 这个是在什么年纪意识到的呀？
这个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吧，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是 gay。
那比你自我认知为女权还要晚。
对，我感觉就讲到这个就不得不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家庭背景。就我出生在一个很特殊的家庭，就是我在湖北农村出生的，然后我有两个姐姐，然后爸妈呢就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可能会大家会觉得是有点 重男轻女的这样的父母，就是他想要一个儿子来所谓继承他的姓氏，就你也不是什么皇家贵族，但是为什么就要想要你一个儿子去继承你的姓氏。然后反正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然后长大的过程当中就周围也有很多的声音，就是说啊，你们家就奔着你这个儿子去给他什么添，就是那种就是盼着你这个儿子之类的，然后就对我造成很多压力，就给我造成了很多的不舒服和压力，然后让我跟我姐姐的关系，我姐姐很爱我，我两个姐姐都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但是会让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点的奇怪，因为确确实实我爸妈在我身上付出的资源要多一些，那这种奇怪的感觉和这种别扭，然后觉得这个很不对，就是一直伴随着我的，其实是，所以我对那方面的就是觉得，哦，你就是应该平等的对待我们三个人呢，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你就不应该说要对我要额外的去关注一些。那他对我额外的关注，其实对我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就是他会期待你说你就要读一个很好的学校，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反正总而言之，就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让我就觉得对女权的觉醒还蛮早的，就是一直都觉得你应该平等的对待你的儿女。读大学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是 gay， 因为最开始也是处于那种自我否定的那种时期。然后大学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室友，他也是 gay， 然后他喜欢我，然后他就开始追我，然后我就从自我否定当中就打开了一个缝隙，就觉得哦，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就了解一下，就发现说好像我确实是 gay， 就是只是之前一直在自我否定而已。
那你父母这件事情会对你父母打击很大吗？
还好，对，我跟我父母出柜了，但是他们接受的还 OK， 对。
他们没有觉得你就是给你很多传宗接代的期望会落空？
他们有，但是就是我感觉这个 family 就是这个家庭的事情好像很难就用很简单的事情话讲清楚，但是他们一直都对我有这种期待，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就一直告诉他说，就我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是 gay 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对我有这种期待，我的人生不是说要为你传宗接代的，就是我是要为自己去过的，然后就是我可能将来也不结婚之类的，然后在整个读书的过程中就会跟他们说这样子的话，然后他们就逐渐接受了，就逐渐就觉得哦，那也控制不了你了，你也不听我们的，你也挺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你就去吧。他们是处于那种就后面就是拗不过我了这种感觉，就是彻底，就因为我也独立的特别早，就是哪怕我是出国了，我读研究生了，但是我从读研开始就没有跟我父母要过钱了，就是我是。然后我出国也是自费的，就基本上是学校 cover 掉我的学业，然后我自己平时存的钱，然后就作为我的生活费这样子，所以我基本上是跟我父母就是很早就处于独立的状况，所以他们在我这儿，如果说他们真的想要说控制我的话，其实挺难的。
所以他们是跟你的姐姐在一起？
对，我爸妈两个人现在都和我大姐在一起，我大姐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然后她会，我爸妈两个人现在住在我大姐那儿，就帮他们接送女儿，跟女儿做饭这样子。
那你的姐姐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你在国外过上了比他们好很多的生活？这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就是你们不会去经常揭开的话题？
你这个说的很有趣，其实我也很想跟我姐他们聊一下，就是但是我姐两个人都是，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没有我这么的喜欢表达自己，就是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在意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心里会有说哦不平衡，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去读那么的，就是受到那么高的教育，而他们呢，就是我大姐的话，就是没有完成她的高等教育，就直接就去工作，也很辛苦。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我两个姐他们都是很聪明也很棒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得很好。就我大姐的话，在中国的话， 就是其实过得也挺好的，他们两个都比我要过得好，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他们其实挺心疼我，就一个人要在国外去，一个人要在国外，然后又是 gay， 然后又就没有家人陪伴这样子的。嗯，哦，对，你有考虑过自己的性取向吗？
我觉得是在最近几年才会考虑的比较多吧，就之前就是我有过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两年前，就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认为我是喜欢男性，然后就有过一些，就是想要从理论上来想来理解自己到底想要知道我的性取向吧，就觉得是不是只是一个想当然的，从小就是想当然，并没有去批判性思考过的一个选择，然后我就是想要去证明自己到底是不是。但是现在就是后来慢慢的就是比如说也包括我做播客和不同性取向性少数的群体聊天等等，就会他们的反应好像都是说，就是我觉得其实我那段时间那些思考特别像现在互联网上会被骂的那一种，就是想要标榜自己为双性恋的那种自以为很酷很前卫的，尤其是特别是女性群体，我觉得就是回顾起来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因为大家包括身边的性少数群体朋友，他们就会来跟我说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现自己被什么样的人吸引，就是一个不需要去过度分析的事情，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觉得自己的性取向应该是挺直的，就是、
okay.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就是完全是性方面的喜欢，就是性方面的吸引好像只有对异性，但是这有可能是我从小的就是被灌输的结果吧，我也不知道。
对，我不会歧视你，如果你是100%的直。
我觉得
没关系，
我觉得很少有100%的吧，就是可能只是
对
我觉得只能我觉得就是只能看我过去吸引过我的人，过去我喜欢过的人，然后我从中找一个规律，然后目前为止都是男的，所以目前为止就是都是性取向顺性别直女。
OK 了解。我是就我感觉好像每个人就对于这个话题的感受都有点不一样。我前几天跟我一个朋友聊的话，他是说他觉得可以尝试跟同性在一起。然后我的话是，我也是在性，我从性方面来去判断说我是比较 gay 的，因为我也觉得就是好像是就男性对我的性吸引力更很明显很直接，就是那我就这个是我很向往的那个性方面很向往的一个性别。然后对，但是我好像说不排斥，如果说一个女生她然后让我觉得她很有趣，然后让我觉得她很可爱的话，就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跟她有性上的接触。但是我感觉好像那如果只是为了尝试而去尝试，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而且感觉好像也确实就是，如果说让我自己选的话，我感觉我如果看黄片的话，我可能会优先去看就是同性或者男性的身体的那些片子。对对对，
我觉得我也是，就是我会愿意为了尝试而去尝试和女生有性上面接触，但是好像觉得没有这个欲望，就没有这个自然的欲望。
OK，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也不是100%天生的吧，就是也是我从小到大接触到的，觉得是对这种关系的想象吧，就我觉得不是100%，是我自发这样认为。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好像好像是不是天生或者是后天的好像都可以，就没有什么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就对自己诚实就可以了。对，我也是这种，就我如果 就如果我考虑自己说我是 gay 这个事情到底是我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我感觉好像我也想不出来一个答案。我听了你前段时间就是的那个播客，是讲在约会软件上面遇到的一些经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你有什么想要聊的吗？那个话题上，
关于那个播客吗？我感就没有什么想要聊的话题。
你和你的男朋友也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是吗？
对对对对，是的。
所以约会软件上还是对你来说还是可以找到真爱的。
真爱，对，好像也可以。对，真爱还不一定吧，我觉得还没呢。
那你在软件，你使用约会软件的经历，就是都是很好的吗？因为像你现在都找到了男朋友在上面。
不是都是很好的耶。就你们那天聊在约会软件上面，还有那个女性约炮的那一期的时候，我其实听着都还蛮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如果能讲一下关于 gay 的这方面的，也还蛮有意思的。
可以啊。
就是至少我哈，我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我就很怕你的听众听到说不是所有的男同性恋都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我就先来免责声明一下，这只是我个人的情况。就是我是一个在疫情之前是一个比较性欲比较或者说在性上面很活跃的一个人，然后在软件上就是会约炮比较多嘛，然后就很多的约炮经历，然后在男同的这个世界里面，就约炮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常态化的一个事情，就是可能就是发
常规操作，
对，常规操作，就真的是看到对方一个照片就会说然后对方
别吗？
对，对方的信息上面也会写自己是偏向于一还是零还是什么的，还是没有偏向，还是两个都可以。然后就看到如果比较 OK 的话，就会问你今晚要来我家吗之类的，就这种很正常的这种情况。对，
这种都是我会拉黑的直男的第一条消息。
对对，在这个在 gay 的世界里面就不是特别，就还是挺正常的。
我有所耳闻，在有些播客上有听到。
Okay, okay. 然后就约炮其实就有很多的辛酸泪。就是
为什么
就不愉快的经历还蛮多的耶，就感觉跟你在那个约会软件上也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规定，或者大家都默默按手的一个规定，就是我见到你之后我不满意之后，我还是可以去选择打退堂鼓的，就是还是可以去决定说要不要继续这个事情的。但是有时候有些不舒服的经历，就你明显已经给他很多拒绝的信号，就是我不是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对方还是有一点点入侵的那种去摸你去弄你这样子，你就会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那你其实见他第一面你就能知道你是不是被他吸引，对吧？
对啊，因为那个就是指着上床去的，所以就看他的，也不考察他的什么价值取向还有什么证件。
活跃约炮的时候你会去定期做一些性病检查之类的吗？
会会做 HIV 的检查，然后每三个月都会做一次。然后加拿大有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这边有个药就叫暴露前预防的那个药，就是你吃了那个药之后你就不会感染 HIV。 然后加拿大很多男同就选择去吃那个药，然后无套做爱。
无套吗？
对对对，
除了这一个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担心的病，对男同群体来说？
其实也有啊，就是梅毒啊，然后其余的一些 STD 也是可以传染的，但是男同感觉就很多，就是也不是所有的，有一些就还是挺喜欢那种刺激感的，我感觉。
那你有过那种被传染的经历吗？
我没有，但是我的前男友他是除了 HIV 之外其余的就都得过一遍的。
我觉得我作为女性约炮还是挺担心这方面的。就很多病毒男性携带，但是只有女生会得病
啊。
对，就比如说尿道感染，就我前两天得的这个，就是因为女性的尿道很容易被感染，但是男性就不太会，所以对他们可以携带细菌不被感染。
OK，
我就觉得，而且这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不严重非常小的病了。
那你会做保护措施吗？就是
会啊，一般都会戴套。但是虽然戴套我还是得了那个尿道感染，因为那尿道感染其实不算是性病
哦，
但是是会由于性行为 很容易感染的。
OK，
嗯，对，其实我还有点想在播客上聊这个事情，就是那天早上我起床之后就觉得就是被尿憋醒，然后也尿不出来，
嗯嗯，
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尿，但是感觉膀胱就是可能被受到了挤压什么的，
嗯嗯嗯嗯，
然后一直就感觉憋了很久尿，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尿，然后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就排尿就会变得很痛，然后后来就有一些粉色的，
哦，
就那种烧灼的感觉，后来就去急诊室，对，然后后来吃了抗生素之后就差不多好。
所以他之后就不会再复发了吗？
嗯，如果一次治好的话就没有什么理由的话就不会，但是还是有可能再感染。我觉得是就是在性行为过程中比如说男生的手就是到了很多地方之后，然后再到关键部位之后就把细菌带过去了。
哦，了解了解，我知道了。
感觉你生约炮还是有很多要顾虑的地方，就是哇，而且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很看运气，
嗯，
有的人可能就是可能根本不约炮，然后还被感染了一个什么性病，再通过什么方式，然后有的人就是完全不在乎，也很健康。
对对对对，我很喜欢那个女性约炮的那一期。
我也蛮喜欢那一期的，因为我觉得那一期还是蛮有意义的，而且我也比较喜欢我们聊到的一些观点。
我还给我朋友推荐了那一期，就是我跟他们说，我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说
谢谢，
我说我最近就听到一期播客，然后就是在讲女性约炮，然后就觉得里面的观点很有意思，就给他们推荐了。
因为我发现我现在就是，虽然我觉得我在就是很多政治方面或者什么的知识非常匮乏，但是我在有些事情上面还是有比较强的观点的。
嗯，
比如说在女性约炮里面聊到一些话题，我就是我现在自己听一些讲性方面的播客，就是如果我觉察到说这个人说的话在我看来在某一点上不够 work 的话，就是以我的标准来看不如我 work 的话，我就会对他整个节目就是大失所望，就觉得这个人做的节目就，我就可能不喜欢。
OK，例如说有哪些比较引发你这个感觉的？
其实也这个也不是关于 work， 但是就比如说我今天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在听一期聊避孕的播客，然后讲到说那个 IUD，
嗯嗯嗯，
就是宫内节育器，然后他就在介绍他的时候就完全直接在说同质节育器，而没有他没有意识到还有一种激素型节育器，是因为我最近刚装了那个节育器，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同质明明是一个更不常用的，至少知道说还有一种是激素型的，而且那种是更常见更被推荐的，但他聊的时候就直接默认了说所有的 IUD 都是同质，然后就对他的这个节目的印象都打折扣。
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这两种。
好啊，就是简单来说就一个是铜质铜材质叫 copper IUD， 一个是 hormonal 就是激素型 IUD，然后他们俩的都是放在子宫里的一个避孕器，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一集就播客认识有好多很零散的知识点，但他们的主要区别就是铜质会可能会增加月经量，然后可能会增加月经症状，然后激素型的话可就是会减少月经，甚至会有就是可能会月经直接消失。激素型的话是5年有效，同质的话是5到10年。还有同质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它是一放进去就开始有效，然后它可以作为一个紧急避孕措施，就是 Plan B 你知道吗？就是
我知道
口服避孕药，紧急避孕，但是 Plan B 是最好是在3天之内，未做保护措施的性行为3天之内服用，但如果超出这个的而是在7天之内的话，你可以直接去装一个同质节育器，就它可以起到7天后避孕的作用，相当于是一石二鸟，你也后面也就是10年都可以不用担心，所以这还是挺好的一点。
诶，那为什么更推荐的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 hormonal？
就是我觉得一点是，首先用激素避孕就是最最主流最常见的避孕方法，就包括避孕药，各种长效短效避孕药避孕贴这种全都是通过激素，然后在这些激素的大类里面的话，如果用 IUD 就是 宫内节育器它是激素分泌最少的，所以应该是对身体的副作用最小的。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激素避孕为最常见的这个背景下，嗯，在用激素避孕环就是一个比较受认可的。然后当初我是问我的医生，我说我想做同志，但是他说他还是会推荐激素，就是因为我其实忘了他当时说服我的原因就是什么。其实我是有点担心说激素在身体里会不好啊什么的，但是就是按照他说法就是他比你的口服什么的激素都要少很多。然后减轻月经症状也是一个比较好，就是因为很多女性会有痛经什么经期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都可以因为这个得到缓解。
哦，那还挺好的，那真的是一石二鸟了。
对。
然后这个装，我感觉我产生了很多好奇，我就想问，就这个装进去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啊？
我现在是装进去第二天。
OK。
然后我觉得装的过程就很像是生小孩的反过来，就是生小孩是你从生一个东西出来但是装这个就是塞一个东西进去，但是它很小嘛，就是这个过程还是蛮神奇的，就是我第一次要在一个陌生女性医生面前张开腿，然后就是展露自己的阴部，就感觉还挺奇妙的。就是他会检查一下，然后放一个管子进去，我感觉他是放一个什么东西把我的阴道撑开，再用一个东西把它塞进去，就是穿过子宫的那个小入口，然后把它放到你的子宫内部。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大小？
它是一个 T 形状，应该是很小吧，看那些网上的示意图，它就是一个 T 形在你的子宫里面，因为子宫是倒三角形状，然后在里面撑开。
哦，了解。然后你装了之后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就是会觉得很期待。
嗯，刚装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些像痛经一样的不适感，因为你的身体就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来开始和这个东西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到一个舒适的状态。
OK。
嗯，但我还是觉得就想装，就是因为我不想又要担心性病又要担心怀孕，
对，
我觉得就是可以让我少担心一件事情也是好的。
对对，
而且因为它的有效期很长嘛，所以我觉得不如早点装
是挺好的。
感觉现在已经变成了我在分享我最近生活动态的节目了。
我很想听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其实聊到了很多我就是最近想聊但是还没有机会在播客上讲的事情，就包括尿道感染啊，然后装避孕器。
哎，那个避孕器它用英文怎么说？节育器那个？
Intrauterine device。
OK， 学习。
IUD。
感觉是我，就如果我跟我别的朋友互动的话，就感觉永远都不会聊到这个话题。我还蛮开心的，我可以。
我也没有跟我的任何朋友聊到这个话题，因为太新鲜了，还没有来。但是会跟所有网友汇报。
对，你刚刚说到 mental
哦，对，我刚才说到 mental health。
对对，你刚刚说到 mental health， 就是心理问题对我来说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觉得就是我在多伦多的时候有抑郁倾向，然后那时候去找了学校里面的咨询师，然后就找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咨询师，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些自杀倾向了，就是一些片段性的想法，其实我觉得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可怕，就是没有那么可怕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时我是非常害怕的，然后去找这样子一个帮助。然后学校的咨询师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能把你打发走就把你打发走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没有说要去帮你去探索你这个你的内心世界，然后探索你是怎么样就有这样子情绪，怎么去排解这个情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想要说我想要一个非白人的咨询师，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白人主导的社会里面就有很多的就是不友好，然后想要觉得有非白人的可能更理解我这方面的一个情绪，但是那边咨询机构他就没有非白人的。然后那个白人咨询师他一进来就告诉我说，啊，我知道你说了想要非白人咨询师，但是我们这儿没有。然后他就非常非常就是很欢呼雀跃的感觉，然后他的整个过程也都让我非常不舒服，因为他一直在讲话，就是他很少听我讲话。然后我讲了一些我的困扰之后呢，他就开始用一个比喻说，你把你自己的困扰放大了。 他就用一个比喻说，你看这本书，如果你拿近看的话，你看这个字会非常大，然后你放远了看呢，这个字就非常小了。然后他就用这种方法来给我咨询，就是他想是用这个比喻来试图给我讲一个道理，就是我接受了这个道理之后，我所有的这个心理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非常不舒服，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心理咨询真正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一个咨询师，或者说他的门派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流派。然后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咨询之后，就一场之后我就没有再去了。本来说是每个星期去的，然后我后面就跟他发邮件说我不去了。我后面回国了之后，我的抑郁情绪就好了很多，就是感觉没有那么浓了，没有那么就是无法动弹的那种感觉了。所以后面我回到国之后，我自己就去外面找了一个商业的咨询师，然后跟他咨询了很久，然后就发现说咨询师好不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后面的这个咨询师我就非常的喜欢，然后就跟我一起，我觉得我就是改变了很多，就是我觉得我的抑郁情绪就是是真的会觉得很有效果，会觉得说我能够跟，就是哪怕我抑郁的时候我会能可以跟他相处。就是后面找的这个咨询师，他的整个流派就是属于要你去接纳自己，要你去接纳自己的情绪，正面的负面的都好，就是你如果有悲伤，如果有愤怒，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绪，然后他就会一直听你讲，然后一直去帮你去表达你的情绪。后面的这个咨询师就让我觉得心理咨询真的太好了，就是我就推荐给每一个人。
但是心理咨询的费用很高吧？
对对对，费用很高。所以我在国内的话是自己掏钱，在这边来了之后，我发现加拿大有个很好的福利，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公司，就稍微正规一点的，都会包含你的心理咨询的费用。你心理咨询基本上就不需要你自己掏钱，他可以给你报一个80%-90%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好的。
你有在这边继续心理咨询？
我没有在这边，我在这边还是在过我的老咨询师咨询，因为我真的跟他的关系已经建立的非常非常成熟了，我们就有很多我们都非常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还是在，就如果我觉得就有些情绪很有点难排解的话，我可能就会找他，我还是会找他。
所以你们现在还在定期见面吗？定期交流吗？
定期的应该是，就是偶尔我觉得我需要了我会找他。
那对我这种没有过心理咨询经历的人，你可以描述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如果要打比方说是像朋友一样吗？或者像很好的父母一样吗？
我觉得他一个很专业的咨询师会让你觉得应该会觉得让你觉得很安全，然后让你可以暴露自己非常非常脆弱或者非常不跟外人表达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会让我我的咨询过程哈，我的咨询过程是每一次都会流很多眼泪，就是会让你去 touch， 会让你去触碰一些你可能跟别人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容易去讲出来的。如果跟朋友的话，你可能聊心理问题，你会聊，但是会说，会也会很诚实的告诉对方说，如果是比较好要好的朋友，也会告诉对方说我最近觉得很悲伤，或者说我觉得很抑郁，然后觉得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可能会去抱抱你，然后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支持了，让我感觉的话。但是心理咨询的话，可能就是会让你去真正去体会那种感觉。例如说我的咨询师他就会问我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描述一下的话，然后就让我，然后也会让你回到很多你的童年的创伤或者之前的创伤里面去，再去体会它，就是再把那种感觉再拿出来再重新体会一遍，然后那个体会会非常非常的真实，就很容易就唤醒你以前的遭受创伤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去体会它之后，会让我自己会觉得对它有多一层的包容和理解，然后这多一层的包容和理解就让我觉得好像更安心了一点，就这种感觉。我感觉心理咨询好像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子。其实让你哭的感觉是你本来就有这些想法，然后他鼓励你说出来，还是在你们聊的过程中你才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一半一半，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探索我的潜意识，就是我把很多创伤都内化或者隐藏了，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在小时候是让我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感觉到了它的 50%的不舒服，或者这个不舒服就没有让我把它，我没有把它完全的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再去探索的时候呢，我就会因为会很慢，这个过程会它会去引导你说去看那个时候的自己，然后去体会那个时候的自己，然后然后我会感觉一半一半吧，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在我心里面的，但是因为跟他去聊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又去见证了那个场景，又回到那个场景里面去，然后又让我去体会到了那一遍，或者说让我更完整的表达了自己的那个情绪的感觉，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如果是前者，就是如果你本来就会想到这些事情，但是你只是没有人说的话，我觉得那样的话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用，因为如果是我平常会想到的事情，我就会想办法把它说出来，不管是自己写下来或者是发到网上，我都很难去就是忽视它，然后一旦我表达出来好像就没有什么需要再去做的了。但如果是一些可能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会有的想法，那感觉就会比较有用。但如果是这样子一些想法，你要怎样才能去信任这样一个本来是陌生人来暴露你这些很脆弱的方面？
这个我觉得又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好像很难信任，就是这个是我这个咨询师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我成都最好的朋友推荐给我的，就是这是他的咨询师，然后他说我有个咨询师，然后我想推荐给你，如果你想要找他的话你可以随时找他，然后他也没有去刺激我说我必须得去找他或者怎么样的，他只是说我只是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给你，你自己想要去找他再去找他，然后我就把那个人的把咨询师的联系方式就放到我的这个微信列表里面，就很久，半年之后我就会想说好像也差不多是时候了，就我可以去跟他聊一下了，然后对我就跟他去聊了。
他怎样能取得你的信任？
他取得我信任的方式是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很专业，就是他很擅长于做他的工作，因为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工作，他知道这个工作的流程是怎么样的，怎么样不会给你造成二次伤害之类的，就是我会觉得他一直都在倾听，然后他不会去把他的想法给你，就这是我第一个咨询师，就是那个在约克大学里面读的咨询师的那个，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点，他是在试图说服我一个观点，但是说服观点的话，那我不是随便打一个 YouTube 视频我就可以去看的嘛？就这个观点，那心理咨询的书我去了解一下心理学我不就完了吗？我干嘛要来你来咨询我呢？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咨询师他的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他完全没有他去试图去改变你，或者试图去让你觉得他在试图说服你，给你一个观点的感觉，而是说他在让你表达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感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会很注重感受，就是他没有那么注重观点，他会注重感受。就如果说我噼里啪啦说了一堆，他可能就会问我说诶，那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的 feeling 是什么，他会这样子。
你会愿意把你觉得内心你最阴暗的你做过的事情都愿意跟他分享吗？你会不会有一些事情还是会保留？
会耶，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因为我跟他咨询已经有两年了吧，然后就例如说有些事情对我来说很真的太重要了，我很怕我说出去之后就是别人不能理解，然后我就会留到稍后的位置比较跟他说，就是我跟他有更多的信任了之后我才会去尝试去说，然后我跟他说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他说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有点担心，就是你给我的回馈让我觉得没有那么的舒服，或者是就我会告诉他我的期待或者我的担心啊之类的。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必要非得强求，就是就我很喜欢聊这个事情，然后我很喜欢就是去讲这个经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社会对心理问题和心理咨询这个事情本身有很大的污名和排斥，就是但是我不觉得说每个人都应该去，你必须得去，你今天就给我去就是我不会这样去跟我朋友讲话，我会说如果他们问我说诶你的咨询师能不能推荐给我，我就会给推荐给他们。诶，你觉得在国外容易交朋友吗？
我觉得我不是对朋友有特别大需求的人。
OK，
就可能能够分享很多事情，做一些事情的人，同一时期有一个就够了。
OK，
嗯，所以对我来说好像就不是特别一个感觉挣扎的事情。而且现在我发现我又有付出越来越多的情绪在网友上，
哦，
就网友也满足我一部分社交的需求。
OK，
你觉得呢？
嗯，我对朋友的需求还蛮高的，我感觉我需要一个比较贴近的朋友，或者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就觉得不需要很多，但是需要那种有点贴近的，就关系是比较好，然后比较能够讲自己。就不仅是讨论一些话一些观点方面的一些东西，更多也可以讲一些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感受这些的。然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不错耶，我遇到的人都还蛮可爱的，而且不会有那种很多就是那种一上来就评价你的这种人，至少我遇到的就还不错。
那你的交友圈子是什么样的？是很多菲律宾人吗？
嗯，华人菲律宾人，我室友他们很可爱，就是我室友是一对女的伴侣，然后嗯对，也是华人，然后是我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一起住得很开心。
那你会不会因为你是性少数就会有很多性少数圈的朋友这样？
我会说我的男性直男朋友非常的少，基本上是零吧，感觉就没有直男的朋友。会有要么就是女生，要么就是酷儿。
我也是几乎没有直男朋友，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直男没朋友吧。
对，直男的问题。
嗯，而且我觉得，就如果是能让我想去当朋友的直男，那我可能就会想跟他当不只是朋友。
哦，哎，对耶，我也觉得。
因为感觉直男很少能是，就是他的朋友功能完全可以被一个女性代替。
是的是的。
诶，那你，我有一个好奇，就是你会怎么看待网友和现实中朋友这种交织的关系？因为你这上网这么多年认识很多网友，会不会有比如说网友变成现实中的朋友，然后还保持很好的关系，或者说现实中的朋友关注到你的网上的账号，你会不会介意这样？
哦，我会觉得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会更真实一些，更硬核，更 hardcore 一些。就感觉网上没有那么多，就是如果是微信的朋友圈，就在上面就很多伪装，就是会觉得哦，那展现。
但我觉得你的微信也挺 hardcore 的。你不觉得我的微信看起来就是岁月静好那种？
是，你的微信可能更伪装的更好一些。
对啊，就是几乎不发文字，就是发图片。
对对对，但是我在微信上就不会说约炮的情况啊，然后也不会说就是什么那些事情。对，在网上冲浪的话，就让我觉得这帮网友是很可爱的，但是又会让我觉得有点不满足，就是我对友情的需求就是比较多一点，我会希望说这些人能够成为我的朋友之类的，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能够真正成为朋友，但是真正成为朋友好像几乎没有。就最终的朋友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可以见面，或者是可以比较高频率的去联系的这些人。对，但是网络上的那些朋友，就是那些会互相点赞、互相去互，有时候偶尔会互动的那些人，就是会抱着一种比较美好的这种互动的感觉，就是会说
幻想，我觉得会有一种幻想。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会觉得哦，这个是跟我的同道中人，然后跟我有类似的价值观，然后也会觉得我也会觉得他很酷，他也会觉得我很酷，这种感觉就是会觉得挺好的，但是没有真正的走得很亲密。
那会不会有见了面之后就可能见了面之后感觉在网上也没有那么亲密？
没有诶，我见了面之后还觉得对方还是挺好的，因为可能是因为就是只单纯的朋友，没有约炮，没有到那个要去跟他相处到那个程度的感觉。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见了一个微博上的一个网友，然后我们一起在上海约着吃了顿饭，然后吃了一顿川菜。但是因为两个人都在很远的相隔很远的城市，所以吃完菜之后还是觉得很开心，然后还是觉得可以面基真好，然后还拍了自拍，然后还抱了一下之类的，然后就后面也还是会互动。对，就没有觉得会。
那你在现实中的朋友会关注到你的社交账号吗？
非常少， 在国外是有的，因为这帮朋友是本身就是在他们在同城，然后他们看到我的这个 Twitter 之后，然后他们关注我，然后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然后参加活动之后我们就成了，哦，这个就相当于你说的那种，就是从网友变成了真的朋友的这种。
那还挺好的。
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朋友，就是我观察我的朋友他们在网上是怎样表达自己的，就并不是那种就是像那种推特或者微博这样子发表很多言论、
嗯、
但就比如说是在那种 Instagram 或者微信上他们怎么表达自己，我就觉得这种人在网上如果我碰到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跟他成为网友但是是我现实中很好的朋友。
哦，是、嗯、这个还蛮有趣的耶，我觉得
但我以前会有经过一些说不想让现实中的朋友发现我的微博这样的状态，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嗯，
如果他们发现的话我会不介意他们看，就或者说世间我也不介意。
OK，
就是我觉得就像我在播客上聊很多我的自己的经历一样，
嗯嗯，
如果别人有兴趣有意愿来听你这样暴露自己、
嗯、
然后就除非排除那些是很充满恶意的、
嗯、
但是如果本来是现实中的朋友我就相信他们肯定是不是有恶意的对我这个人、
嗯、
然后他们这样能好奇的话就是我觉得是节省了我的很多沟通成本。
对，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嗯，你会觉得你未来的伴侣你未来的真爱需要就是接受你这样子网上的一面吗？还是你觉得他们就比如说不是说中文的，然后他可能根本不关注，
嗯，
你也觉得很 OK？
我会觉得我还蛮期待他们知道我网上的一面的，因为这是我很真实的一面，这是我就也是很重要的一面，就是我在网上表达自己很多的愤怒，就是对于就是那些不能直呼姓名的那些地方或者那些人的愤怒，然后我有很多的就是情绪，就是会例如我如果说很感觉很想家，然后觉得我在国外待着也很不舒服的话，我就会在网上说。其实我还是蛮希望就是跟我真正亲密的人能够知道我这一面的，就不是一个永远乖巧的那种形象，就是知道我在网上的这一面也挺重要的，我感觉。
嗯，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公共空间还是暴露蛮多自己的很多事情，我觉得理想中就像你说的，我会希望亲密关系的人是了解而且接纳，因为我觉得已经是我选择暴露的东西就说明其实我是有一些引以为傲的。
对对对，
所以我会希望他们知道。嗯，但是我又觉得我又不抱期望说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关系，或者说现阶段、
嗯、
所以如果是现阶段要谈恋爱的话，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okay.
就可能反而有所保留吧，
先尝试。
对，
哎，我其实有点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很强的归属感吗？
我觉得也不太有诶，就是
OK。
嗯，我之前好像是听播客听到还是怎么样，听到有人说什么你对一个地方有归属感，好像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反正就是你可以很自在很休闲的走在街上，然后不被就是相当于是混在人群中的感觉。
嗯嗯嗯。
那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要离开了一个地方之后才会去觉得那个地方好像就是一个很熟悉的感觉。
嗯嗯嗯。了解。
嗯，你在这边多少年了呀？
我在这边很短，我是2019年，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哦，
对，
哦，我还以为你在国外很久了。那你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有归属感吗？
嗯，我在逐渐的产生归属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就很想家，就是非常想回去的感觉，就是很想念那种喧闹的，然后那种到处都有路边摊的那种吃的那种、
嗯、
然后在街上走路也都会觉得很熟、嗯、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我在成都喝烂醉2点钟晚上回去在街上撒尿都不会有人管我的这种感觉，就是非常、
嗯、
非常熟悉吧，就是那种感觉。但是、
嗯、
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些陌生感，然后
嗯
归属感也不是特别的强，但是会逐渐变强，因为就逐渐交了一些朋友啊，然后对这边的这种风景啊也就更熟悉了呀， 天气啊这各方面的，就会觉得现在就没有那么想家了。我还蛮喜欢你的播客的名字的，自以为是汉语名字。
谢谢，我也喜欢。嗯，而且我是觉得自以为是这四个字，你如果就是不看它的隐藏含义的话，就觉得是一个很中性的表达，就说我自己以为是这样。
嗯嗯嗯
嗯。然后它的英文 inside out 和自以为是这个中文没什么关系，但是我的想法是它既可以当做播客的英文名，也可以和中文名联系起来。
嗯，
就是自以为是 inside out 就是里外都自以为是，从内到外的自以为是。
哦，我之前都没有这种感觉，你现在说我觉得很棒。
谢谢。
从内到外都觉得
嗯。
而且你的声音很好听呢。
谢谢。
我之前就想告诉你。应该有很多人跟你说吧。
是的。
就是听你播客。
有很多人这样说。
啊，
嗯，其实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做毫无主题的播客的聊天了。
OK，
我最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比较早期的节目，都是没有定主题就直接聊，然后我觉得很随机，挺好的。
嗯嗯嗯，是的。
好，那就谢谢你做客我的播客。
不客气，谢谢你邀请我。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的自以为是 Inside Out 播客。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订阅收听我的内容，推荐使用海外区苹果播客、Spotify、Google Podcast 等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以保证听到完整的期数。你可以在 Instagram 上关注我的播客账号 @tenlb_pods。 如果你想支持我，欢迎在爱发电或者 Patreon 上给我打赏。如果你是海外区的苹果用户，那么你可以不花钱就支持我，通过在苹果播客上给我打分的方式，因为这能很大的帮助我提升在全球播客的排名。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下期见。